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法轮功学员6月19号在 Blue Sky 五星级酒店举办的健康展会上弘扬大法，法轮功学员优美的功法展示、祥和的练功音乐和鲜亮的服装吸引了大量民众，而且感兴趣的民众多数都是年轻人。围着学员了解大法并接过了真相小莲花和介绍大法小册子的人们，听闻真相后都喜笑颜开，他们表示出对大法浓厚的兴趣，很多人当场学功。
澳洲法轮功学员6月18日应邀参加新南威尔士州癌症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在活动中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5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传播真善忍的价值观。许多人被法轮功缓慢圆的练功动作、舒缓的音乐、祥和的能量场以及能使修炼者身心受益的介绍所吸引，不少人立即报名参加当地的免费教功班和练功点。在场的多位澳洲市长和市议员感谢法轮功团体为澳洲社会做出的贡献。新南威尔州太平绅士霍恩斯比郡议员斯里尼皮拉马里说：我确实很喜欢法轮大法，也很喜欢法轮功。真善忍是绝对绝对的重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给社会是法轮功团体所做的伟大事情之一。我真的很感谢法轮功团体所做的，这是与大自然联系的一种方式，而且法轮功团体坚持不懈地用这种方式传播给世人。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6月25号在伊丽莎白广场集会游行，纪念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新西兰大赦国际前市议员、人权律师、公民自由委员会、藏人协会、民主中国阵线、地下教会牧师、新西兰基督教等社会各界人士到场支持，他们一致呼吁人们反对中共暴政，关注那些正在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团体，敦促新西兰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
有着40年历史的克罗地亚的里耶卡嘉年华活动因为疫情而停办两年，6月17日至19日再次开幕。欧洲天国乐团参加了本次活动，用音乐传播和平的法轮功真相信息，让更多的人关注迫害法轮功20多年的真相。在此庆典期间，天国乐团还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了一系列游行活动，并借此机会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游行活动结束后，当地法轮功学员们还来到中共驻萨格勒布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5号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举行弘法活动，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向民众征集反迫害签名。学员们演示了5套功法并表演了腰鼓。广场上熙熙攘攘，身穿金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格外引人注目。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了解到法轮功真善忍的准则和中共的迫害后，人们纷纷为反迫害签名。
6月24、25日正值瑞典的仲夏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和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反迫害争先活动，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 同时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反迫害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6月25号，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中心的梅尔商业街，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弘法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持续23年针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很多人表示，功法展示出祥和和内心的平静，他们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赞誉和关注，要求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并谴责中共迫害这么好的功法。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6月11日至19日举办了为期9天的中英文双语法轮功学习班，免费教新学员学练法轮功。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和老学员们一起学练了五套功法。九天班的最后一天，学员们坐在一起交流了自己的收获和体会。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梅卡尼克斯堡市6月16号举办了第92届 Jubilee Day 街市，法轮功学员也设立了展位，向来往民众介绍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很多人听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后非常吃惊，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6月18日受邀参加柏林顿一年一度的音乐之声的游行。天国乐团的照片被放到了音乐游行的官方网站上。6月19日天国乐团和练功方阵受邀参加了奥沙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同时腰鼓队参加了围栏举行的玫瑰节游行。在这两天的游行活动中，法轮大法学员的方阵深受观众的喜爱，有很多民众随着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节奏拍手，有些观众学着学员的动作学练法轮大法的功法。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6月26号举办了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4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这是两年疫情后渥太华法轮功学员首次召开面对面的交流会。一位项目协调人交流了自己认真学法最终从严重病业传过来的经历，一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在不断学法后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最终放弃了多年的执着和引号，还有学员交流了修炼无小事，实修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广东深圳市南山区法轮功学员薛爱梅女士2022年初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她上诉后，2022年4月12日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薛爱梅1970年12月出生，今年52岁，原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2000年回国探亲时发真相资料遭绑架，被非法劳教2年，再也没能返回美国完成学业。他2003年再被非法劳教3年，2009年3月被福田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他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在中共的囚牢中度过。
山东菏泽市单县两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郭秀琴、张凤兰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3年零8个月。郭秀琴2021年1月16号因发真相材料被绑架，单县福港镇派出所人员非法闯入郭秀琴家大肆抄家。张凤兰家在单县南城，2021年8月13号到紧挨着单县的孙四去赶集，被孙四派出所绑架。
山东寿光市古城街道祖家村法轮功学员赵世恒，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仅仅为了做一个好人，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曾多次被抓捕酷刑折磨，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1年半，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极大的身心痛苦摧残，于2022年5月10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
辽宁大连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徐黎明女士2019年9月17号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女子看守所，被非法判刑4年3个月，于今年6月21号被劫持到沈阳监狱城女子监狱。徐黎明1981年8月17号出生，2005年修炼大法后 他全身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身体得到了健康。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向东女士原是昆明市某房地产公司的高管，她于2021年3月1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当地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她已被劫持到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迫害，这是向东第二次遭中共协党法院非法判刑。向东今年40多岁，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云南昆明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瞿月仙与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荣仙，因为2021年5月份在一起读法轮功著作《转法轮》，分别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瞿月仙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刘荣仙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
江苏常州市法轮功学员崔冬梅2022年6月14日遭当地武进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崔冬梅女士因坚持信仰，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一次又一次失去工作。崔冬梅现年54岁，2021年7月19日在家中被常州市北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警察先将崔冬梅关押在洗脑班迫害，后将她转关到常州市西林看守所。
湖北孝感市下辖安陆市法轮功学员卓顺珍女士现年50岁，家庭主妇，因在三年多前给民众讲真相遭到司法迫害，被迫离家远走他乡，去年在四川被绑架，今年3月3号遭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安徽合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敦龙2021年12月6日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四个月，并勒索罚金4000元。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冤判，他于2022年5月30日被劫持到安徽省宿州监狱。
家住贵州六盘水市中山区的法轮功学员朱仁芬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20年5月遭警察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遭狱警强行灌食不明药物，从而出现严重病症，于2021年2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64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大陆中小学读教材值多少？作者黎明。近期，中国大陆少儿教材及绘本中的插画内容不健康，被曝光后引发广泛批评。5月26日，网络曝光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多处插图人物形象变形、丑陋，充斥着纹身、色情、猥琐变态等内容，致使很多学生家长感到气愤和担忧。连日来，媒体不断曝光其他出版社，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等，都出现类似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毒教材、黑毒物问题。5月30日，中共教育部在沉默多天后，不得不回应称，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彻查。第一部分，中共的教材充斥着谎言。其实，中共在教育体制内利用教材洗脑毒害青少年已经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中国中小学的语文、历史和政治课本中，到处都充斥着宣扬假恶斗的红色洗脑故事、伪历史、假英雄人物形象，如印有半夜鸡叫的课本曾发行了500万册，是中共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将抢夺地主私有土地合法化而特意杜撰出来的，其人物原型周春福勤俭持家，为人厚道，根本就没有在半夜学过鸡叫，何况黑灯瞎火的长工们点着蜡烛种庄稼。类似被中共丑化的人物形象还有大地主刘文彩和黄世仁。中共的根本目的是给民众洗脑，煽动民众阶级仇恨，搞人斗人的阶级斗争。第二部分，洗脑从娃娃抓起，美化中共污秽历史，强制洗脑。中共还在中小学教材中篡改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粉饰秽实，用伪史来包装自己做过的恶事劣迹，如将红军逃亡宣传为北上抗日，将南泥湾烧鸦片美化为大生产，将张思德烧鸦片而死说成是重如泰山，将只会搞地道战游击战的新四军、八路军 描绘成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共教育部从2018年开始修改中小学教材，美化文革，大幅增加了对中共歌功颂德的内容，同时删除了有关宗教信仰的内容。比如在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删改了上帝、基督、做礼拜、安息日等词，把上帝改成老天爷，把安息日改成休息日。2020年，中共强制性让血腥的红色党史教育走进幼儿园，全国各地幼儿园里，小小年纪的男女小学生穿红装、舞大刀、大家结社，演练中共的闹革命、乌烟瘴气。俗话说三岁看老，中共是想通过暴力和谎言的灌输，从根上毁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第三部分，利用世纪骗局毒害小学生。明慧网2010年5月19日曾报道，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持续利用2001年中共自导自演的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欺骗小学生。但也有一部分了解事情真相的老师已经公开在课堂上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给学生，使很多学生明白共产党是骗人的，教材上所编造的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伪案，是中共为了嫁祸法轮功而制造的震惊世界的世纪骗局。据新华社报道，2001年1月23日除夕，一个叫王进东的男人及四个女人先后在天安门自焚，警察立刻拿出灭火器围住他们，不到一分钟火就扑灭了。中共央视焦点访谈的节目中详细地播放了自焚现场情况。第四部分，自焚伪案漏洞百出。在天安门广场巡逻的警察通常不会随身携带灭火设备，这些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事件突发，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中共当局宣称近景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被没收的磁带，但 CNN 回应说不可能，因为 CNN 记者在事发后不久就被警方拘留并被阻止拍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则指出，官方许多画面显示警察就站在拍摄者的附近，但是并未阻止拍摄，显示出画面并非来自 CNN。 更不可思议的是，画面中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翠绿如新。人体的头发最易燃烧，但王进东的头发还在头上。警察在一旁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了口号才做灭火动作，明显是摆拍才会出现的动作。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在两小时内就迅速向外媒发布录像。华尔街日报记者表示，这不符合通常中共新闻审查所需的时间。第五部分，政府一手导演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新华社声称自焚者之一的刘春玲死于自焚，但录像却显示他是被人用重物打中头部而倒下的，一物体击中他的头部后又弹回到空中，不远处一位身穿大衣的男子还保持着刚刚发过力的惯性姿势。事实上，刘春玲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他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称刘春玲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赚钱，从没人见他练过法轮功。刘春玲12岁的女儿刘思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不能用嘴呼吸，不能说话，然而她在术后的第四天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并且嗓音很大，声音清晰，而且还唱了一首歌，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但两个月之后，医院就宣布刘思颖突然死亡。中共深知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罪行，为了掩盖这一惊天罪恶，导演出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以其作为迫害法轮功合法的证据，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罪上加罪。
请听征文炫灯，一道奥数题的答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的一篇文章，觉得挺有趣。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说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老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我去问另外一个人，他会回复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这个题一下子把我蒙住了，老师给出的答案也让人云里雾里，一时也想不出该提出怎样一个问题来判断。晚上脑袋灵光一闪，答案有了，可以这样问，有天堂吗？如果是骑士，他说实话就会说有，如果是无赖，他会说没有。那么听到回答有，就可以按照他的路往前走就对了，如果听到回答没有，就不要走他那条路，走另一条路就是对的。这里面的逻辑推理是，用一个自己明确的问题去问那两个人，可以判断出谁真谁假，然后确定该相信谁，按照真人的指引走自己未知的道路。其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有没有神，有没有天堂。共产党给出的答案是没有，法轮大法以及历史上的佛教给出的答案是有。迷茫的世人该相信谁呢？那就按这个逻辑方式推理就知道了。先用你自己心中明确的问题判断谁是一贯说谎的，判断出来就不要再跟他走了。看看共产党的言行，共产党宣扬假恶斗不讲善，大跃进时期亩产几万斤小麦都能在人民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登出来。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被镇压后，北京公安局负责人公开在电视上辟谣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学生。最近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共产党就拼命掩盖并伪造铁链女的真实身份，拒绝铁链女的叔叔做 DNA 鉴定的要求。为了阻止人们去调查，他们拘留殴打调查人，并把丰县那个铁链女所在的村镇用铁皮围栏围起来。共产党就是无赖啊，岂止是无赖，他和虐待铁链女的畜生是同类呀，他的话不能听。你可能会说，对于有没有神的问题，共产党也可能是模糊的，不一定是故意说假话。如果是那样，共产党对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发言权，共产党却强制推行无神论，是不负责任还是别有用心呢？其实关于神的问题，很多人是被共产党引导到歧路上去了，一是被共产党封为禁区不敢进入，二是迷信科学。其实科学研究的是能看得见的或者仪器能探测到的物质，而对于科学仪器还没有造出来，现有仪器又探测不到的，但是现实中却有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的神迹，他就下结论说是迷信。按照这个推理，大脑想什么是不是迷信呢？比如人的大脑每天都在思考，想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没有科学仪器能探测出来张三李四在想什么，这一领域科学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张三如果说他在想什么，是不是可以下个结论，张三在搞封建迷信，因为他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也没有仪器可以探测证实存在。神迹也一样，科学仪器探测不到神在，怎么就能说神不存在呢？怎么不说仪器不是万能的呢？没有万能的仪器倒是更理性的认识。所以科学有科学能研究的领域，也有更广泛的研究不了的领域。如果把研究不了的领域一概说成迷信，那是用斗量海水。有神论与无神论不是可有可无的学术之争，不可小看。有神意味着人有灵魂， 意味着人百年后灵魂的归宿问题，意味着天理存在，善恶有报，意味着人活着应该顺应天理，避免作恶给自己未来造成灾难，也意味着人通过修炼可以修成神佛，脱离三界苦海，返本归真，这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认真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抛弃魔鬼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就是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运用神通除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清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我是1996年为祛病而走入大法修炼的，20多年了，要写的东西太多了，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这里仅举两例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师尊的伟大，大法的超长。2013年底到2014年初，我地出现多处诽谤大法的漫画，分布在市区的大街小巷中，共有11处。有一天，我步行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一抬头，突然发现一家居民房的整个后墙都是污蔑大法的漫画，7-8米长，约2米高。以前怎么没发现？一看是新进做的，心里很着急，得马上销毁它，不能让它多存在一分钟。和同修切磋后，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买自喷漆，他们去别处查找，准备有计划地清除这些诽谤漫画。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先处理人口最密集的一处。这是一家行政单位的外围墙，大门口日夜都有保安把守，还是步行街，闲杂人员多。我和同修先发正念清场，并请师尊加持。晚上10点多了，街上还有闲散人员在这里逗留，怎么办？不能再等了，使用神通吧，同修说。我想如果这会儿能下阵雨多好啊。我们先求师尊加持，然后对着天说，风神、雨神、雷神呀，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师父在正宇宙的法，我们是在助师正法，在做救人的事呀，清除邪恶就是在救人呀，你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你们帮忙布一场雨吧。说完双手合十，静心等待。不一会儿，哗的一阵雨下来了，街上闲人马上散去，连保安也进屋了，我们赶快处理，一会儿功夫，肮脏的墙壁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这时天还下着雨，我们都没带雨具，还有10几里路要赶，心想要是雨停一会儿就好了。已经12点多了，刚想到这儿，雨就停了。我们脸上雨水和泪水交织一起，心情特别激动。有了这次的经历，清除另外几处邪恶漫画时，我们带上雨具，白天也可以处理，因为我们用的是自喷漆，需要不时摇动，瓶内的钢球会发出当当的响声，夜静时声音更大，会惊动过往的人。下雨时撑开伞，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正好淹没了当当声。在清除邪恶漫画时得心应手，我们真切感受到是师尊在救人，又把这威德赐给我们。另一个使用神通的经历也是在清除诽谤壁画时所见证的。这是一处铁路桥洞的漫画，也是瓷砖镶嵌的，10多米长，2米高，整个一面墙都是。由于地况特殊，所以一天24小时不断人，去几次无法下手，因桥下有3家餐饮商户，日夜守在这里。我想只有给这几家人讲明真相，让他们得救，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我花了一天时间给他们讲了真相，还做了3退，并送了真相资料、酒瓶书和光碟，有一家还要了大法书， 我都给他们办到了。我说，今晚12点后，我要销毁这块壁画，你们同意吗？他们都同意，有人还说支持你。发完12点正念，我就出发了。临走时，向师父保证今晚再清除不了，我就不回家，因为这是最后一处，也是耗时最长的一处。商户们一看我来了，便主动给我望风，有路人过来就招呼我暂停。我先用白漆覆盖，再用红漆写上九字真言，这时商户害怕了，都回避了。刚写好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过来一个人，他大声说，哎，谁让你在这里写字，怪大胆嘞，我打电话举报你，叫公安抓你，拘留你。我看他像是刚喝过酒，就笑着说，你是好人呀，不会干那坏事的。他不听，真掏出了手机。情急之下，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里说，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我手指着他大声说，站在那别动，真把他镇住了。我赶快回身写完真善人好四个字，他还在那站着。我收拾完东西，骑上电车，看着墙上白底红字金光闪闪的九个大字，很激动，先把那人解了，又对他说，你快回家吧，天这么晚了。只见他慢慢的往南边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离此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对于在国外的余某，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修炼人的，就立刻停止给其任何市场。国外有少部分人挺同情他，也有少数人执意要与他所谓的交流，却不知对他来说是正中下怀，增加流量，满足其阴私心理而已。看看现在他在做什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声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专门攻击大纪元、明慧、新唐人，按着攻击师父，连师父的话都拒绝听的人，以贬损和否定明慧网为业，还自称法轮功学员，在常人中的表现是极度偏执，心理极度扭曲，断章取义拿出一句话便喋喋不休的恶意和狭隘的攻击。其人稍有清醒时也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但偏执扭曲已成常态。对此人现在有个明确的态度，是每个主动被搅入者能否恢复理性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别人也不必去说服或者劝阻了。有缘接触大法，但时至今日，此人自己证明其根本无法成为法轮功学员，只是当初在社会上没人理睬其的情况下，在法轮功里找到了愿意接纳和同情其的学员，得到一些满足。在监狱里的表现，人格如何，今后自会真相大白。到了美国之后，生活上得到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且通过法轮功学员的帮助而找到工作等等。安顿下来后却跳出来试图污损大法和明慧网，这样的生命在常人中称好人都不够格呀。让其删除他以前的文章视频是对的，是师父的慈悲，也是对其最后的善劝。跟随其账号的人中，特务和五毛居多，特务和五毛的角色就不用说了，掺杂其间的学员也在危险之中了。自以为是者，自以为拒绝师父救度的生命却能接受自己的救度，这是否也属于自我膨胀和陷入执迷甚至邪悟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万花丛中一朵小花，在做真相资料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风风雨雨中，我自始至终都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是原本一个自私自利、浑身是病的我，脱胎换骨，熔炼成能看淡名利、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不知费尽师尊多少心血啊！下面主要谈谈自己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是2009年9月份开始做真相资料的，那时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对电脑、手机等这些现代化的电子产品从未接触过，一窍不通，更谈不上操作使用了。那时我经常看的资料就是《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以及一些救人的小册子等，说白了完全是等靠要。世人都在等救度，真相资料又十分紧缺，于是我萌生了要自己做资料的想法。师父看我有救人的这个愿望，就帮了我一把。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不久就联系上技术同修，帮助我买了电脑、打印机等。万事开头难，一切都从零开始。起初，面对这些机器，对我来说既陌生又新奇，还真有点胆怯，不知从何做起。同修耐心地操作演示给我看，教我如何开机、关机、单机、双机、上网、下载等，我看得眼花缭乱。同修教了大半天，走了以后，我自己只记住了如何开机，其余的一样也没记住。我既着急又懊恼，只觉得脑袋胀胀的，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急得浑身直冒冷汗，甚至连单机、双机这些最基础、最简单的操作都不会。这可咋办呢？我冷静下来，总结一下教训。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应该做笔记才对啊。于是我又重新请教同修，他每做一步，我就做笔录，这样一步步的记下来，我再按照笔录重新操作一遍给同修看，有不对的步骤，请同修给予纠正，这样事半功倍，效果很好。以后每学一项新的东西，我都要做笔记。我自己积攒的技术资料有两本，其中有当地同修传授的，有从明慧网上学习的，也有向常人请教的。比如上大纪元上传三退名单时，我用拼音输入法，一般的名字都会拼写，当写女、吕等字时，用NU、LU 等就不行。为了不耽误同修的时间，我就向常人请教，人家告诉我用 V 代替 U。 哎呀，真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用拼音输入法整理文件太慢，浪费时间。后来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说，老年人不会打字，可用手写板，于是我就到电脑店买了手写板，请店老板给装在电脑上，并请老板教给我如何使用等。后来我经常向这位老板请教一些技术问题，每次他都耐心教授，如各种字体、字体及图片如何变大缩小、文章段落行距的变换、电脑快捷键的使用等等。每次请教后，我都给他钱，人家说啥也不要。他无不感慨地说，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如此刻苦好学，难能可贵，太了不起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你教他还不愿学呢。刚接触该老板时， 因我心中没底，也是正念不足，没给他讲真相。后来我想，这么好的人，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他，就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欣然接受，并说谢谢。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的，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同修们采用各种方法救度众生，有的同修为了救度公检法司等部门受蒙蔽的众生，大量邮寄真相信。打印真相信一般不用 A4 纸，而是用纸质较薄的比 A4 纸小一点的纸打印，这就需要调整纸张版面的大小来打印。刚开始我不知道啊，还按照打印传单的方法打印，结果打出来的信缺少纸张左边的字，我就重新排版，再打印发现少右边的字，有时信纸底部的字没有了，但是我不气馁，不能一遇到点麻烦就求助别人啊，这颗依赖心得去掉。此时我就静下心来背背法，有师在，有法在，就什么困难也难不倒。然后我再反复调整，调试了七八遍，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我就把这份信件保存好，并在信件顶部标注好纸张的高度、宽度，以后按照这个标准打印就顺利了。有师父真好，多谢师尊的加持。2020年，中共病毒大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众生个个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那段时光，明慧网上真相资料的内容更新得非常快，形势严峻，救人急嘛。我家中的耗材储备的比较充足，我就加足马力打印资料。那些日子，师父点悟我多救人，快救人。我白天打印各种资料，册子、传单、网卡等，并搭配好，用透明自封袋装好，晚上挨家挨户发放。人们大多数都在家中，不敢出门，所以发送非常顺利。有时白天到各小店去买东西，用明慧网上更新后躲避瘟疫新内容的真相币购物。这个店买几个香蕉，那个店买点芹菜。我打印的基本上都是1元、5元、10元小面额的纸币，为的是多用几张真相币，让众生明真相，躲过这场大劫难。有时也能遇上有缘人，顺便讲真相，基本上都很认同，顺利三退。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在法轮大法这块净土上，真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芳香四溢。我家这朵小花稳稳当当地开放了10多年了，这只是大陆资料点万花丛中的一小朵。现在做资料对我来说比较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其实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掉各种执着心，如怕心、利益心、依赖心、干事心、欢喜心、显示心、急躁心等等，修炼提高升华的过程。我深知与那些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太远太远，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完全放得下。今后更要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